刘询赐婚于太子太傅孟觉，并告封霍氏正一品夫人，许氏从一品夫人。大殿上歌舞喜庆欢快，刘询笑赏着歌舞。云歌等着两曲歌舞完了，众人对他的注意都散了的时候，借着更衣悄悄退了出来。不一会儿，云歌来到了宣室殿外，由宦官迎上前来。云歌对宦官说：
麻烦你帮我带个话给皇上，说我想私下见他一面。
宦官忙点头称是。
刘询进来的时候，云歌正低头立在藤萝架下，一手扶着竹架，一手轻抚着叶幔。刘询身后的宦官想出声命云歌跪迎，刘询摆了下手，命宦官下去。他轻步走到了藤架之前，低声说：
你来晚了，这花期刚过去。
云歌一抬头，看见绿叶当中一双如刘福陵一般黑漆似的眼睛，不禁笑了起来。你说这种东西很难种在庭院，可我种活了。我知道，我只要一碰你，你就会像以前一样又走了。好好好，这次我不动，我也不说话，你就多陪我一会儿，就一会儿啊。
刘询只觉得熏然欲醉，醉梦中时光似乎将过去和现在最完美结合。他温柔地凝视着云歌，分开了挡在眼前的藤叶，轻声地说道：云歌，我不会消失。云歌愣愣地看着，眼中有了一层雾气。刘询伸手欲握，云歌恰后退了一步，躬身行礼：
皇上，臣女失礼了。
云歌，你还要和我玩君和臣的游戏吗？
那你要我叫你什么？还是大哥吗？
好啊，就叫我大哥。
云歌本想等着他问寻我何事，可刘询根本不开口，只是倚坐在藤架之下喝着他的酒。云歌低着头，将手中的茶杯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几次想开口，却都难以成言，心中纷乱忐忑，左思右想。我这么做真的能行吗？大哥他能答应吗？
云哥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们也一直像这样沉默地坐在院子里。
那次我们还去见了魏皇后，我当时不知道她是……其实我该给他磕个头的，我知道大哥正在给魏皇后重新修建陵寝，等天葬之后我再去给他磕头。
一个小宦官匆匆跑了过来，把一盏灯笼捧给了刘询。刘询沉默地把灯笼递给了云歌。云歌不解地接过来。
给我的？
云歌看了一会儿，这才突然想起是上元佳节时自己想要而没能得到的那盏灯笼，没有了开心的感觉，反倒涌起了一阵酸楚。他随手把灯笼放到了一旁，强笑着说：
多谢大哥。
云歌，你真愿意嫁给孟觉吗？你要是不乐意……
大哥，真的是我自己的主意。
那我呢？
啊，什么？
我算什么呀？
大哥，你喝醉了吗？
云哥，我身在监牢时，是谁花费了无数钱财买通狱卒，只为了让我晚上能有一条毯子，白天能多一碗饭？是谁又是哀求又是重金的将当铺里的玉佩赎回来？是谁为了向霍光求情，以除妓大闹长安，还不惜得罪当时正权势鼎盛的上官家族？
不不不，大哥，大哥，你误会了。
误会？我误会了？云哥，你看我的眼神，我是不会误会的。虽然你总是躲在暗处，每一次我一看你，你就闪避开了，可我的 在心里都明白，只是当时我没有办法，自己的命都朝不保夕，我又拿什么去应用你呢？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云哥，那些东西呢？那些盛在你眼睛里面的东西呢？为什么现在全都没有了？我想你像刚才那样看我，我现在什么都可以给你。
大哥，大哥，你别说了，那些事情都是我的错。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天下最好的妻子，后宫里面还有张良人、公孙长史，以前的事情大哥你就别想了，那些事情真的是误会。
误会？我不相信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到的是误会。在你心里，我先孟觉一步，如果不是我无奈退让，他哪里有机会？云哥，不要嫁给孟觉，我如今哪里比他弱了？
说着，刘询就想拉云哥入怀，云哥扭着身子闪躲。缠斗当中，刘询渐占上风，云哥的两只手都被他握住，动弹不得。刘询轻抚着云哥的脸颊，喃喃地说着：“
云哥，所有可望不可及的东西，朕都得到了，只剩你了。”
刘询的手指摸过了云哥的嘴唇，云哥猛地张口，重重地咬在了刘询的手上。
猝不及防的受到攻击，剧痛之下，刘询立即收回了握着云哥双手的手，本能防护的挥掌，一刹那掌风已经扫到了云哥太阳穴前，云哥根本没有办法闪避，只是抬眸望向了刘询，被他那双眸中的清寒波光一映，刘询突然打了个冷战，生生的顿住了掌势，酒也立即惊醒了一半。
云哥趁着刘询愣神儿，立即退后，紧紧地拉着自己的衣服，远远地缩坐到了花架尽头。
我，
大哥，以前的事情，你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真的。可那个时候，只是因为我误会了你的身份。我和林哥哥小的时候就有婚事，我来长安就是为了寻他，因为你长得和他有些像，又有一块一模一样的玉佩，所以我这才将你误认做了他。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其实都是我为了他而做，不是因为你。大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当时的行为会引起这么大的误会。大哥，请你原谅我。徐姐姐对大哥情深意重，大哥也一直对姐姐呵护疼爱，你们一定要幸福。
是啊，平君是对我情深意重啊。
大哥懂得就好，要好好珍惜他。如今你是皇帝了，可以找到无数美丽出众、温柔婉约的女子，可世间再不会找到第二个如此待你的人了。
好了，这些朕都明白。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我，大哥，你想要霍成君为你生孩子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哥，你告诉我真话，也许我可以帮你啊。
霍成君若是有了孩子，事儿就会变得很危险。这一生，我也许还会有很多孩子。可是世儿是我最爱的孩子，我亲手给他做摇篮，亲手给他做木马，虎儿永远是我的儿子，而别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还有另一个身份，他们还是我的臣子，不管他们再怎么聪慧可人，这些东西我给不了了。
听了刘询的话，云哥都已明了。他弯着腰寻了好一会儿，将仙头滚落在地上的一个小陶瓶捡了起来，递给刘询。刘询接了过来，打开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东西？
大哥，只要每次和霍成君在一起的时候，你给他吃一粒，他就不会有你的孩子了。
怎么，竟然有这样的药？刘询眼中射出狂喜，匆匆地把药丸倒到掌心， 放到唇边尝了尝。不妥，此药异味太重，霍成君不是一般女子，她自幼初入宫闱，在这些方面她一直很小心。
大哥，我试过了，这个药丸遇水利化，只要放在当归鹿茸炖的山鸡汤中，就尝不出来异味了。大哥可以想个办法，常陪着他喝一些。想那当归鹿茸对男子温补肾阳，对女子调经养血，就算他命太医去查，只要查不到当时喝的那一碗，就没事了，反而还会因为大哥的恩宠高兴呢。
云哥，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哥日后自会明白。大哥你是皇帝，他是你的妃子，你们两个说话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的就把药丸渗入汤碗中，那就是再精明的太医宫女都看不出来异样。
刘询淡淡的笑起来，把陶瓶仔细的收入了怀中，一边向外行去，一边说着：云哥，如今你可是变了。
是吗？大哥不也变了许多吗？
刘询紧抿着唇角，没有再说话。云哥看到一个军官打扮的人影从宫墙间闪过，他忽然拔腿就追了起来，那个人影也发现了他，立即加快了步伐。刘询叫道：云哥，你做什么？赶紧回来。
云哥却好似完全没有听到，只像疯了一样的追着那个人影。刘询无奈也追了过去。宫墙间越走越偏，都是云哥从来就没有到过的地方。有侍卫发现了云哥的踪迹，呵斥道：
皇宫禁地，岂能狂奔乱走？来者立即止步。
云哥眼看着那个身影闪入了宫墙的暗影之中，急得不顾一切的就往前冲。侍卫拔了刀出来将他拦住，正要动手，刘询在后面叫：
都住手。
侍卫看清楚来人，连忙都跪了下来。云哥就在各个廊柱殿门间快速游走，却根本没有了那个人的身影。刘询跑上前去问：
云哥，你究竟在找什么呀？你说出来，朕命人帮你一起找。
大哥，大哥，你看到没？一个穿着黑色军官衣服的人刚刚从这屋檐下掠过。
跪在地上的侍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齐齐摇头：
臣等只看见姑娘跑了过来。
云哥仍不肯罢休，里里外外的翻找了一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好了，云姑娘，回去吧，这么长时间不见你人影，你的义父肯定已经开始着急了，说不准刚才是你一时眼花，把野猫当成了人影。
不，大哥你不知道，那个人杀了抹茶，我绝对不会看错。大哥，我一定会找了他出来的。
好了，云哥，这里的侍卫全都是霍光的人，即使你找到了又能如何呢？你既然都已经原谅了霍光，也认了他做义父，我看有些事情就索性忘了吧。
大哥，我要找到他，这是我欠抹茶的。
好吧，朕会命人尽力帮你去找。
真的？那就谢谢大哥。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接近前殿时，两个人这才分路而行。虽然他们已经是刻意避嫌，一前一后的回到了宴席间，可是他们两个人离席时间这么长，一直留心着二人的大臣们心中早都有了各种猜测。许平君刚看到云哥时脸色突变，一瞬间却又笑着摇了摇头，神态安然的给刘氏夹菜。霍成君却是一时脸色铁青的看向刘询，一时又笑意绵绵的看向孟觉。孟觉面无表情的凝视了一会儿云哥，转过了头。云哥根本没有留意到席间的一切，心中仍萦绕着抹茶的身影，端起酒就灌下了一大杯。 旁边的宫女借着给云哥倒酒，小声地说道：“
小姐，您的头发有些乱了，奴婢陪您下去理一下吧。”
云哥脸刷得通红，忙站起身来，匆匆回避出席。早有宫女捧了妆盒敬霞过来，伺候她重新梳妆，发髻有些松散，倒还不至于凌乱，只是簪子上勾了一缕铜锣绿叶，夹杂在乌发间有些扎眼。一对翡翠耳环如今只剩了一只，另一只耳朵看着空落落的。宫女替她整好头发，耳环却一时找不到配对的，索性把另一只摘了下来，看看一切妥当了，这才告退。云哥脸埋在粉盒前，不想再出去，他感到实在太尴尬了，大臣们会怎么想他和皇上呢？许平君又会如何想自己呢？想到这儿，云哥跳起来，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而大殿内的许平君似早已料到云哥会回来，第一个寻的就是自己。云哥刚进来，他就迎着云哥急切的视线盈盈笑开，云哥心中一暖，也盈盈地笑了起来，目光又看向刘询，却不免有些着恼。刘询右手拢在袖子里，左手端了酒杯，正在和孟觉喝酒，小手指上戴着个翡翠指环，映着白玉杯十分显眼，可看仔细了，却发觉正是云哥掉落的那只耳环。刘询似乎感觉到有人在看他，就侧头看向云哥，没有理会云哥的恼怒，反倒唇角似笑非笑的一味的盯着云哥。
殿堂上坐满了人，又是歌舞喧哗，笑语鼎沸，大部分的臣子都没有留意到云哥的出出进进，皇上指上的一个小指环，那就更不会有人注意了。但是察觉到异样的人都噤若寒蝉。
张贺虽然一直都留意着这几个人，可仍然是似懂非懂，不能相信地问了自己的弟弟：“
皇上他和云哥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啊？”
张安世叹了口气：“
哎，这个云哥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妖女，这皇上怎么可以这样？他刚才当众赐婚，这就把人家没过门的妻子，这太羞辱人了。”
大哥，现在坐在上面的人是君，咱们只是个臣，咱们绝对不能说任何不敬的话，否则即使你以前救过他一千次，咱们张家也都会被你牵连。这件事情你就千万别再多管闲事了。
我是好管这种闲事的人嘛。孟觉是故人之子，他和皇上应该是同舟共济的好兄弟。我答应帮着许家做媒，只是想着他们两个通过姻亲也就结成亲人了。
对了，孟觉究竟是谁的孩子？
哎，我觉得自从当年在皇上婚宴上见到他，我试探了他好几次，他都不肯承认，只说自己姓孟。
张安世知道自己的这个哥哥侠义心肠，可是这些东西在朝堂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哥哥做了一辈子郁郁不得志的小官。
大哥，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即使结成了姻亲，也不见得就真亲近了。我不反对你替故人尽心，别的事情上你怎么帮孟大人都行，但这朝堂上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咱们张家还有一门老小，你得多为他们想想。皇上未显不忘旧恩，以后肯定还要给你加官进爵，那时候你可一定要立据啊。
张贺本想着刘询登基之后，他要尽心的辅佐皇上，做个能够名留青史的忠臣， 可如今却发现，这个朝堂仍然是他看不懂的朝堂，而那个坐在上面的人也不像是他想象中的刘询了。
你的意思，为兄明白了。打今儿起啊，我就在未央宫挂个御前的闲职，仍像从前那样与我的狗肉朋友们推杯换盏，到民间打抱不平去喽。多谢大哥。
散席之后，云哥上了马车，没行多远就听到一个阴沉沉的声音：你们都下去。
霍府的奴仆看是新姑爷，都笑了起来，一边笑着一边还说：小姐，奴才们就先告退了。听云哥没有说话，估摸着肯定是不反对，于是都笑着离开了。孟觉一把抓起了帘子，一股酒气随风而进，云哥捂着鼻子就往后退了一步。孟觉定定地看着他：
你不用为了刺激我去糟蹋你自己，太高看自己了，也太高看了我。你在我心中还算不得什么，我也从来就不是什么痴情公子。
孟太傅，你怎么知道是糟蹋呢？他的眼睛和林哥哥一模一样，尤其是黑暗当中两个人贴得近了时，看不见其他地方，就只有眼睛。孟大人，不是糟蹋，我很快乐。
孟觉脸色煞白，他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刘询也许有意，云哥却绝对无情。可是现在他相信了，因为云哥追逐的是刘福陵，而不是刘询。
想到这儿，孟觉苍白着脸一步步向后退去，不知道是因为醉酒还是其他原因，他的身子摇摇晃晃，好像就要摔倒了。
云哥，你究竟要在这条路上走多远？
云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盯着他，眼中的冰冷如万载的玄冰。原来，恨一个人也需要这么多的力量和勇气。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Go Radio。
山不在高，
有一座山，海拔1066米。
水不在深。
养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